总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川普几天后将在赫尔辛基与普京会面。
川普总统说，北约成员国已经同意立即增加2%的军费预算。此前，川普刚刚结束了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为期2天的峰会。
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芝加哥市长率经贸代表团访华，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黄奇山等高级官员。
7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星期四，北约峰会结束，川普总统离开比利时，抵达英国展开访问。川普在提到目前美中贸易关系时表示，美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占有极大的优势。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出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写给他的一封信。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湘云，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他已经抵达了这个英国。那么抵达伦敦的时候呢，在这个他今晚要下榻的，就是美国驻英国大使的官邸，也就是温菲尔德庄园的外面呢，有许多的欢迎群众。那么呢，而且他们还播放着这个英国的知名的团体披头士 The Beatles 的歌曲，叫做《我们能解决》（We Can Work It Out）。那似乎呢，就是象征着即使这个美国与英国之间有很多的分歧，那么英国自己本身。也现在像脱欧还有一些移民问题上的困难，但最终呢，这些问题都希望能够获得解决。那不过与此同时呢，在伦敦的街头上也看到有很多的抗议群众走上街头来抗议川普总统，有些群众手持不同的标语，例如说写着不欢迎川普，或是川普停止说谎，要人权不要川普等等的标语。那么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看到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则是在布伦海姆宫来设宴款待川普总统一行人。那么呢，这个布伦海姆宫其实就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出生地。不过呢，在抵达伦敦之前，离开布鲁塞尔之前呢，川普总统举办了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呢，他除了回答关于北约跟这个德国等问题呢，当记者问到他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川普总统出乎意料的却是以美中贸易战作为回答。那么川普总统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第一天就说过，无论是中国或俄罗斯，你知道我们正在与中国处理贸易问题，我不会说那状况很容易，因为老实说，过去的美国总统们容许了那多年滥用情况的发生，所以我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我一件一件的来处理，而且我处理得很好。不过中国的情况将会，我想最终会非常成功的被处理好。我对他们的总统有很高的敬意，你知道，习主席，我在那里待了2天，那是我人生当中最神奇的2天，而我想最终我们将跟中国做很棒的事情。现在我们处于很讨厌的贸易战当中，而我想最终事情会解决的。我真的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川普总统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呢，刚才我们现在是听到说已经可以播出川普总统讲话了，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从一开始就说，无论是中国或俄罗斯，我们正在和中国处理贸易问题，而我不会说那是件容易的事。老实说，那是因为多年来几位美国总统允许那样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拿到的是一手烂牌，而我一件一件的来处理，而且我处理得很好。我相信我最终会非常成功的处理好中国的问题。你知道我很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在中国待了2天，那是我人生中相当神奇的2天。我想最终我们会和中国做很棒的事情。我们现在正处在恶劣的贸易战中，但我想最终这会得到解决。我真的认为我们有极大的优势。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意外的提到了美中贸易问题之外呢，川普总统在这个访美的行程当中，他在推特上也是没有闲着，他的在推特上发出了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给他的一封亲笔信。那么这封信呢是在7月6号写的，在信当中呢特别讲到几项重要的事情，包括金正恩说24天前在新加坡与尊驾重要的首次会面，以及我们一起签署的共同声明，的确是一个 个具有意义的旅程之时。我坚定相信，我与总统尊驾间展现的强力意志、诚心努力以及独特手段，为了开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的崭新未来，必会水到渠成。我信心满满，这促成朝美关系的划时代进展将会推进我们的下一次会面。那不过呢，在这封信这一页的信当中呢，金正恩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核武、核项目或者是核能等等。那么我们知道呢，之前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也说，他说金正恩一定会尊重他们两个人所签的合约，他用的是 contract 这个字。但是在这个信当中呢，金正恩提到两次，但都是只有说这是我们的共同联合声明，所以呢并没有说到合约，也没有提到核子或核能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川金会之后，似乎这个美国与朝鲜对于这个所谓的无核化好像有许多的意见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么在这个美朝之后的关系进展，我们看到是说7月5号，当时呢有外交人士向媒体透露说，川金的第二次会面可能会在瑞士举办。当时呢说到说朝鲜外交官已经被派往伯尔尼、达沃斯还有日内瓦来获取当地的会议厅还有酒店的一些详细的情况。那么7月6号到9号呢，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但是他并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而我们刚刚所提到那封信呢，是金正恩在7月6号写的。那么在7月12号呢，今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公布了给金正恩的信。不过我们知道，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离开朝鲜之后，朝鲜方面却发出一个严重的声明，说美国对朝鲜提出了流氓的要求。那么就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呢最新的新闻报道是说，在这个朝鲜以及韩国本来应该要这个与美国这方面的官员一起来会面，来讨论朝鲜方面归还朝鲜战争死亡的美军战士的遗骸，但是呢在预定的会议的时间到达了，朝鲜的官员却没有出现。所以因此呢，无论是金正恩的信当中连核能这两个字、核子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到，或者是原本答应的要归还美军的这个遗体，这个官员却没有出席会议，所以看出来呢，未来美国与朝鲜之间还要继续的谈判，可能并不是像川普总统所想象的那么乐观。湘云，
感谢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好，继续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在布鲁塞尔刚刚结束，在峰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向北约盟国催讨费用，并要求盟国增加预算。川普总统还抨击德国，说德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俘虏。那么，欧洲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分析。静玲。
川普今年6月曾经致函北约领导人，威胁美国对北约的费用的问题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所以大家对这次峰会的困难度呢，实际上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但是川普如此直接的指称德国，仍然让北约的欧洲国家感到非常的诧异哦。那么德国、比利时和挪威就明白地表示，他们不会屈服川普政府的压力，那么坚持要依照自己的国情来兑现增加军费的承诺，也就是在2024年达到各个国家 GDP 的2%。那么英国虽然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对川普的如此说法呢，也感到非常的尴尬哦。那么美国过去对北约军费呢，多是以劝说而不是威胁的方式来催讨，所以对川普呢这样的一个方法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集体的反弹。而现在比较一致的声音呢是在川普执政的时代看来威胁和指责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对川普采取讨好的政策也不见得有效果，所以不需要讨好川普，跟着川普来起舞。而另一方面呢，其实成立了已经快70年的北约也不是军费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已，地缘政治一直在改变。那么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呢，欧洲近年来已经开始讨论欧盟建军的问题，也就是要主张呢对减少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赖。主播。
近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是已经抵达英国了，对英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那么当时现场的气氛是怎么样的？近年
结束了在 布鲁塞尔的北约峰会后呢，川普是在今天下午的伦敦时间2点钟抵达了英国。那么英国反川普的团体呢，已经安排了连串的示威活动，包括预定明天在伦敦西敏市国会上空升起川普婴儿大气球，嘲讽川普是个愤怒的大婴儿。目前已经有超过50,000人呢，签署将会参加明天在伦敦市区举行的这个反川普的示威游行。那么英国警方呢，则是出动了超过10,000名的警力来进行保安工作。外国元首访问英国展开如此的部署啊，可以说是前所未见。按照目前公布的行程，川普将避开明天在伦敦市区举行的这个反川普抗议活动。那么今天晚上呢，他将会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故居的布伦海姆宫跟商业领袖晚宴。明天呢，他会到英国首相的乡间官邸，这在大概距离伦敦是40分钟的车程啊，在伦敦近郊跟这个梅伊举行会谈，然后呢会到温莎城堡觐见女王跟女王进行喝下午茶。接着呢，他会到苏格兰自己的俱乐部去度周末。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川普是这么小心的避开伦敦市区但是呢，不可避免的是，川普今天晚上将会下榻在美国驻英国大使位于伦敦市区摄政公园的官邸。目前呢，那里是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抗议人士。那么预料稍晚呢，将会有更多人结集在那里表达对川普的不满。而这两天呢，我们可以预料英国人以及伦敦人，他们将会呢如影随从的跟随川普。那么川普打气球的娃娃，目前看来呢，也会跟着他在英国到处飞。主播。
好，谢谢静玲，这是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在伦敦的报道。川普总统说，北约的成员国已经同意立即增加2%的军费预算。此前，川普是刚刚结束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为期2天的峰会。
星期四早晨，针对北约与格鲁吉亚以及乌克兰关系的讨论，被突如其来的一次紧急理事会会议中断了。这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就对记者们表示，他迫使北约盟友同意了更快速地增加经费支出。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每个人都同意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承诺，他们将达到他们此前从未想过的水平。
川普总统被问到是否曾威胁退出北约，以及他是否可以不经过国会许可就这样做。
我认为我或许可以，但没有必要这样做。人们今天已经站了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这些欧洲盟友们似乎否认他们做出了任何新的具体的经费支出承诺。
我们必须讨论一下，我们能再多投资多少设备。我要说明一下，我指的是设备，而不是增加军队。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总统表示支持。
川普总统从未在任何时刻，无论是公开或私下，威胁过退出北约。我是在专家们的监督下这样讲的。我认为美国是唯一一个使用过第五条款的国家，所以北约对于他们肯定不是一桩坏生意。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在阿富汗寻求盟友的支持。北约星期四同意延长对在阿富汗的训练任务提供资金，直到2024年。同时，北约提出与塔利班展开回归和平的对话。
我们都致力于实现阿富汗的长期安全与稳定。北约在阿富汗驻军的原因是帮助建立一种能够达成包容性的和平协议的条件，这对于所有阿富汗人都将是一种胜利。
北约秘书长坚信格鲁吉亚终有一天会加入北约，他还向马其顿发出了加入联盟的正式邀请。但这届峰会可能只会因为一件事被记住，川普对北约盟友的尖锐批评。川普总统声称已经取得了成果，并将目光转向了下星期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没有人能够预测在赫尔辛基可能会发生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报道。
继续来关注美中两国的贸易摩擦。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上午就美国关税政策召开听证，有关情况，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湘云，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上午是就美国的关税政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和意涵为题召开听证会，邀请了国务院负责经贸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辛格来出席作证。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近来是出台了一系列的关税政策，引发国会方面相当高的关注和担忧。首先呢，国会议员是聚焦在了川普总统呢对这个包括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国呢来征收了钢铁铝的关税这样的做法，那么这导致了许多的这个美国传统的盟友包括加拿大和欧盟的反弹，也令国会议员对此相当的不满。他们国会议员则是担心川普政府这样的做法将会使得美国和这些传统盟友之间的这个合作和关系会越来越远，甚至导致在这种外交上面的合作也会出现裂缝。那么说到目前这种美中之间的这个说到这个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这种贸易政策和关税政策，大家同时也会关注到这个目前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在最近几个月来呢对于中国的这种贸易行为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关税政策，不过对此呢国会议员并没有表示相当强烈的反弹。不过呢也有民主党的议员表示他们担心目前美中之间这种你来我往以牙还牙的这种关税政策将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不过呢也有议员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关税是最有效的方式能够使得中国来向这个美国以及这个国际社会的贸易规范来进行配合以及合作。那么稍早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目前美国和最希望看到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妥协或让步，或者是美国在这样的关税政策之下的主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对此呢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科克参议员他是告诉我们他认为制止中国继续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他认为是国会当中大部分议员的首要目标。那么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则是告诉我们他认为这个除了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之外呢他也同时希望中国能够尽全力的调整中国的经济体系，开放一个这个公平自由的贸易市场，让这个美中国加入国际的贸易体系。那么稍早呢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国会议员说到底关税政策到底是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分歧，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回答。
我认为关税是我们唯一的工具，我不认为今天出席作证证人的看法，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要给中国一个改过的机会，我不觉得他们会改变，除非他们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他们不会改变，除非他们感受到后果。事实上，他们大概不相信我们会这么做，因为以前政府也曾经威胁要这么做，但最后没有实现。我认为行政部门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和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一起合作对抗中国。如果我们团结一致的话，将会更有力量。
中国有一系列不开放贸易的行为记录，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做的事，在货币汇率上做的事，这些清单可以一直讲下去。所以我希望我们能让中国着手解决这些他们市场上最根本的问题。
China to address these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their market.
Is the goal trade deficit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 it's not.
与此同时呢，这个在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呢傍晚是以88票对11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将允许这个国会呢在总统出台关税政策的同时呢，必须要取得国会的同意，也就是说加大了这个国会在于关税政策上面的这个角色。那么不过这项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川普总统继续以这个国家安全为由来向这些美国认为的这个传统的盟友来征收任何的关税。湘云。
毅华，除此之外，国会方面也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释放之后，目前国会有什么样的表态？
是的，国会方面也是一直相当的关注这个有关于这个刘霞目前的近况。那么虽然目前这个所公布出来的消息并不多，不过呢稍早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国会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对于有关消息的这个看法和目前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甚至那我们接下来这个包括了卢比奥参议员以及史密斯众议员，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回答。
相信这和贸易争端有关，我不知道中国释放他的理由为何，但我很高兴他被放了，他从来就不应该被关，我很高兴这终于结束了。
这很难说这是中国人权的进步，这只是一个案例，还有许多人被不公平地关押着，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施压，并尽可能以最具智慧的方式来做，光是愤怒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每一次都要说明原因， 我认为我们需要为其他被监禁的人花两倍的力气来努力。
是的，国会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呢，他们认为这个人权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如果中国能够解决人权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在不管是在外交或者是经贸方面，或者是目前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税贸易的分歧呢，也都可以迎刃而解。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感谢记者李义华的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此前武汉中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秦永敏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他因为和平推动政治改革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秦永敏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2015年初，秦永敏因为接受外媒采访以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2018年7月11日，秦永敏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美国财政部长星期四表示，如果北京愿意做出结构性的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继续与中国进行经贸谈判。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是就国际金融系统这个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财长姆努钦出席。根据相关法案呢，财长每年是要都是要就该议题出席国会听证的。那么在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持续之际，议员们在会上更为关心的是贸易问题。那有议员就指出，川普政府之前的减税和去监管政策意在刺激投资，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引来贸易伙伴和中国的报复，导致一些企业暂停或是暂缓投资计划，给原本积极的增长势头蒙上不确定性。姆努钦是回应说，虽然有些行业成为被报复的目标，但是川普政府是不会让经济增长受到损害的。那他表示，政府所做的就是为美国企业创造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那在被问及川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以及对中国征税这个加征关税这个问题的时候，这背后的大战略规划，也就是 master plan 是什么？姆努钦说，目的呢是要让中国更加的开放。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和中国谈过，我们给他们列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答案就是，我们想要确保他们开放市场，公平对待我们的公司，这样我们就能增加出口。我认为，中国购买我们价值1000亿的商品，我们购买他们价值5000亿的商品，我们公司有极大的机会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增加出口。因此，总的计划就是让他们开放。
那在星期四长达3个多小时的听证中，来自密苏里、乔治亚等州的议员是对关税表示担忧。他们说，美国与中国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冲突会给当地经济造成影响。那前面易华也是提到，美国参议院周三的时候是投票通过了一项非约束性的提案，寻求扩大国会在监督总统关税决定方面的作用。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政府这本周呢是决定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也是誓言会做出回应。那这就表明，全球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的贸易冲突呢，可能正在进一步升级。那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有议员就问到，美中高层之间的经贸谈判据称是已经被搁置了，那么他们就问谈判何时会重启，财长是否会计划参加。姆努钦回答说，只要中国做出改变，美国政府随时可以和中国谈。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es, I plan to participate.
是的，我计划参与。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中国只要认真做出结构性的改变，我和本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和他们谈。
穆努钦在听证中也是再一次的强调，这不是贸易战，而是争端。而不幸的是，一些产业成为被报复的对象。他说，川普政府正在密切关注受影响的领域。他还表示，北美贸易协定目前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议题。林森。
好，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芝加哥市市长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晤，表示芝加哥与中国的商业合同不会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川普总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中国政府对中国媒体报道贸易战发布严格限制规定，禁止对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个人攻击。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总统在推特上公布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早些时候写给自己的信，川普称赞与金正恩的峰会取得了重大进展。川普总统说，北约成员国已经同意立即增加2%的军费预算。此前川普刚刚结束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为期2天的峰会。
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代理副助理国务卿肯尼斯·梅丹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加入了有关驻中国和古巴的美国外交人员受到声波攻击的调查工作。梅丹说，我们还不知道谁应当对此负责，以及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他说，相关调查仍然在继续发展。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和民主党议员恩格尔呼吁美国国务院尽快安排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相关人员前往哈瓦那协助调查。梅丹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该机构是否已经制定前往古巴和广州的计划，但未来可能在调查活动中有更多的参与。本月早些时候，川普政府撤离了多名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并且驱逐了近2/3的古巴驻美大使馆人员。美国芝加哥市市长伊曼努尔星期四说，中国官员表示有信心，芝加哥市与中国的商业合同不会因为贸易战而被取消。伊曼努尔市长星期一率经贸代表团开始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中国商务部长。伊曼纽尔中国之行的一项重要议程是确保芝加哥交通管理局与一家中国公司达成的价值$13亿的地铁车辆采购项目不会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
继续关注美中贸易。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多数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反对川普总统把关税作为筹码试图解决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做法。在上海美国商会周四公布的中国经济环境调查报告中，69%的受访公司反对关税，只有8.5%的公司表示支持。这项调查从4月10日持续到5月10日，反映了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下面临的担忧和现实。川普政府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活动，妨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并导致美中贸易的大幅度的不平衡。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季瑞达表示，在要求处理贸易不平等的问题上，应当肯定川普政府的行为，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注意，除了回到谈判桌以外别无选择。尽管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挑战，调查显示3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政策有所改善，去年这个数字是28%。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5日至12日对2002名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44%的受访者认为奥巴马是最好或者是第二好的总统，紧随其后的是克林顿总统，有33%的受访者对他表示了喜爱，32%的受访者选择了里根，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是最好或者是第二好的总统。不过2011年的时候，也只有20%的人认为奥巴马是最好的总统之一。奥巴马和克林顿在年轻的受访者中最受欢迎，里根则受年龄稍长的受访者的喜爱。川普的受欢迎程度不随受访者年龄的不同而改变。
川普总统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会晤的几天前表示，普京总统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请看报道。
两位领导人定于7月16日星期一举行会晤，届时川普总统表示他将提出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以及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结束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被问及他是否会与普京友好相处。
他是一个竞争对手，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都很友好，我对他也很友好，他是竞争对手。有人问我他是敌人吗？他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朋友吗？也不是。我不太了解他，但有几次我得见他，我们相处得很好，但是最终他是一个竞争对手，他代表俄罗斯，我代表美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竞争对手。
北约盟国对川普总统是否会对俄罗斯领导人足够坚定表示怀疑。普京否认美国情报界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的结论。川普还表示他对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感到不高兴，并再次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对此坐视不管。周三，川普总统批评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柏林与莫斯科的天然气管道的合资让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府完全被控制并受制于俄罗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周的时候会会面。美国共和党的内部对俄罗斯的看法不一，一位参议员呼吁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另外一位则是表示与俄罗斯交往如同与黑手党打交道。共和党历来对俄罗斯的态度强硬，最近似乎起了变化。我们来看记者赛因的报道。
随着川普准备离开布鲁塞尔前往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会面，他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普京究竟是敌还是友。
我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竞争者。
总统的话与上周访问俄罗斯的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所说的相吻合。谢尔比表示他们上周与俄罗斯探讨了许多有争议的话题。
我们还告诉他们，尽管我们的关系紧张，但比起当对手，如果我们两国之间保持竞争者的状态，这对全世界都好。不过我们得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其他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提出了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
我们给俄罗斯的信息是，我们相信你们插手了我们的选举，你们在2018年和2020年选举时不能再这么做了。如果你们希望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你们得向我们表明你们不会再干扰我们的选举了。
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有迹象显示共和党人的立场越来越支持总统，更加亲俄，这改变了共和党几十年来的立场。
国会观点一直是，除非俄罗斯的行为发生变化，否则必须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但这种统一的两党的观点可能会动摇。
不过也有专家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表示美国的政策和国会对俄罗斯的制裁比川普的言论要严厉得多。
我觉得总体来说，国会两党议员对与俄罗斯的任何和解都很怀疑。
川普总统告诉记者，他与普京在赫尔辛基的会面可能会比其他与北约和英国盟友的会谈要容易一些。美国之音记者赛因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知名意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离世一周年之际，多名美国重量级议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务的人士出席了星期四在国会山脚下的举行集会。请看 VOA 卫视记者的报道。
对于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人们来说，这个星期是默哀的一周。星期一，709大抓捕事件三周年；星期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一周年。唯一的一抹亮色是，两天前，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被软禁八年后，终于获准离开中国。与会者说，刘霞的获释令人振奋，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他所遭受的苦难和许许多多仍然身陷囹圄的中国良心犯和他们的家属。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说，中国的每一个宗教社区都在遭受迫害。
Catholic Church is going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time.
天主教会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刻，多名信徒和牧师被拘，法轮功信徒正在被逮捕。在西藏，一场文化种族屠杀正发生在人们眼前，几十万维吾尔人、数千名维吾尔儿童被带走，关进拘留营。那些拘留营几乎让人想到斯大林和纳粹时代的集中营。
王全璋、江天勇、秦永敏、曹三强、扎西文瑟，这一个个扔在狱中的中国良心犯的名字在集会上被提起。与会者说，国会众议院正在推动一项跨党派的议案，设立良心犯日，让这些名字为世人铭记。
压迫者使用的最令人痛苦的酷刑，就是告诉犯人们，没有人记得你们，没有人知道你们在狱中，或者为什么在狱中。
佩洛西说，这个星期是默哀的一周，也是行动的一周，为人权而战的事业必须继续。
我仅代表国际特赦美国分会，让每个中国人知道，我们和你们在一起，我们会为你们的人权而战，我们会让中国履行其对普世人权的承诺而战。
You are not forgotten. Events like today,
你们没有被忘记，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国会听证、研究、公开文件，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终结李文族和其他709太太们所遭受的痛苦，都是为了推动班禅喇嘛伊里哈木的获释，都是为那些要求北京结束其侵害的人们提供帮助，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就像我们难能一见的这个星期通过刘霞的获释所看到的那样。
理查森说，刘霞的笑脸让他瞬间泪流满面。他说，经历了地狱般苦难的刘霞还保留了欢笑的能力，没有言语可以表达那一刻的感动。但是人们不能忘记，刘霞的弟弟刘辉还留在中国，中国政府可能会骚扰迫害他们，以便让刘霞保持沉默。刘霞尽管获得了肉体上的自由，但依然受到限制，所以美国政界和人权捍卫者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VOA 卫视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政府近期接连出台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措施，北京对华盛顿的强硬政策感到愤怒，在外交层面上高调应战，但却对中国媒体报道这场贸易战发布了严格的限制规定。规定只是媒体在报道时禁止对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个人攻击，批评美国的言论与行动时注意不要直接针对川普，而是针对美国政府。那么北京这样做其担忧是什么？是否表明中国仍然期待两国在短期内实现贸易的和解？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对此作出分析。欢迎海滨。
连生好，各位观众好。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中国官方啊，在这个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就是进行了在外交方面是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是呢，对媒体，如何报道，是控制的很严啊，指示是非常的明确，应该怎样做怎样做，这是否说明就是，中国啊是借这个机会，就是希望，让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感受到似乎，中国还是希望两国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应该用一种和解或者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中国一贯的态度，就是说中国不希望发生和美国发生贸易战争，然后从头开始都是一直就是说是中国的官方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发生贸易战争，但是如果你一旦开战，我们也不会就是说退缩，这至少是外交上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希望就是说通过对于这种贸易战争的讨论，然后结果就很多时候舆情会控制不住，会逐渐引发到比如说发散到对中国经济当前现状与问题的讨论，然后就涉及到一些有关于是否需要有相关政治方面的改革来促进经济更大的那个增长，或者是释放更多的那个经济增长的空间。即使就说美国给我们压力，我们也能够自己发展。如果在有适当的那个政治环境改善的情况下，这个中国不希望引发这样的舆情，所以必须在这外交上保持强硬的同时，在内部要相对的引导和控制舆情。
那么刚才我已经提到，就是在这个对媒体的这种禁令当中啊，说的是非常的这种细致，特别的明细，就是比如说严禁把这个舆论呢直接的引向对川普总统的个人攻击。那现在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在很多场合上总是就是提起到习近平的时候，总是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帮了我很多忙。当然现在我们有这个贸易问题，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不让媒体直接的来对这个川普总统进行直接的这样的抨击，是不是也是一种作为想向川普总统来表示友好，来期待着他能够收回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态度？
首先我个人认为这种处理是一种进步啊，就是作为一个大国，你应当就是国际之间的一种交往，你应当有这种风范，就是说不涉及到那个个人的上升到个人的攻击，而是只是就是说就国事对国事。所以我认为这个引导舆情不针对川普个人进行攻击，我个人认为是个进步。同时我也的确认为这个他有希望，就是说中国政府的确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他个人在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战争所起的那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一切都是这个川普他的那个个人强硬的那个态度来主宰这中间的一些关键的环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是也是给川普个人一点小小的那个示好吧，就是说我们没有撕破脸，没有到最后一步，我们还是可以就说保持相对的风范来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
一般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特别是像这个美中两个这样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这种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很多人是这样的认为的。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华盛顿这边一些美国的一些学者或者是经济学家认为，就是在目前的这场贸易战当中啊，相比美国而言，中国的牌或者能够使用的工具或者叫武器也好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在你看来，如果目前的这个贸易争端继续升级下去的话，那么美国和中国谁会是赢家？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般如果就贸易本身而言，贸易战绝对是那个一个双输的那个一个策略或者是一个战术，就像中国老话说的那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因为你从中国中美两国相互那个贸易的那个额度和那个占各自贸易额的那个比重来看，中国相对于美国来说是处于一个就是说相对弱势地位，就是说简而言之就是说美国失去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它还有那个它和整个欧洲之间和整个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一个很好的那个一个梯度差异，你可以迅速的形成一个新的一个主要的那个贸易伙伴关系。但是中国一旦和美国之间失去了那个联系，然后欧洲因为和美国之间更多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方面的联系的紧密性，可能或多或少会和美国采取类似的态度，那中国就相当于面临一个这种十面楚歌的境地，这是中国极端不想见到的。而且中国目前已经中国的当事人可能就说包括习近平和他的智囊团在内，可能已经察觉到贸易战本身并不是可能并不是那个川普总统说的着眼点，他的着眼点可能还是作为整个处于全面的一个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的一部分。
说到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战略的一部分，我们也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就是曾经提出了这个叫印太战略啊，但是在这个外交方面呢，实际上只是这样提了，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或者是说收效甚微。那么目前的这个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是不是也是他推行这个印太战略，或者是说刚才你提到的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步骤？
我个人认为应当是其中一个步骤，因为你从外交上，由于地缘政治上比较复杂的关系，其实中美之间相互需要依仰仗的地方还比较多。你看这个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但是从贸易和经济方面来说，发起一场就是说，不小规模的贸易战，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负面影响会比较大，因为这个影响可以主要是会着眼在那个货币金融这种方面。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人民币已经持续贬值，这么下去会影响极大的影响，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投资市场它的那个信心。你看到最近一年多以来，那个国际三大那个评级机构已经降低了中国对中国的那个信用评级，已经造成了一部分那个外资的那个回流。如果再接着下去，你看美元持续坚挺，人民币持续贬值的话，那个会资本会大量的那个撤出中国的市场，然后中国其实又特别需要有这么多量的那个美元的储备来进行它很多的一些战略方面的事情，比如说一带一路，这需要大量的那个美元来支持做一些那个投资方面的事情。如果这些外资大部分撤出的话，中国就说你在提升国际力量方面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对于国内而言，中国自己的那个蒸发人民币它是也是依赖于自己手里拥有多少外币储量的，如果这个外币逃离的话，那个就不得不就说紧缩国内银根，就会造成国内资本市场很多那个泡沫，包括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那个极大的凸显，会造成更大的一种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危机。同时这个你可以看美国对中国这个发起贸易战的基本的诉求，它的原始诉求并不是贸易本身。你看这个美国那个白宫的那个贸易委会，他发起的301调查，然后今年三月份的那个报告当中极少提及到那个贸易赤字和那个逆差本身，更多的提到就是说中国在和美国的那个进行贸易的时候一些不平等的那个规定，比如说在引进外资或者是成长合资企业的时候强制要求技术转移这样一些不公平条约，造成美国认为中方是在以一种资本的方式来赢取不恰当的赢取那个就是说很尖端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比如说那个中国制造2025年的实现，而那个宏远的目标确实是会让中国经济就是说保持一部分相当大的那个创新的原动力。目前如果为了遏制中国，川普政府就必须要消除中国政府在那部分的动力。也就是说中国在获取技术方面可能有三种主要的途径，一种是那个过去的以市场换取技术，然后以资本就合资的方式，同时在合资过程当中要求一些不恰当规定来换取技术，最后一本就是用资本 你就直接购买技术的方式。但这因为美元，因为人民币那个购买力下降，这几个方面都会全面受到影响，这会影响到国内整个的那个就是说产业的那个战略升级，这个涉及到中国长远的那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如果从这个全面的遏制中国来看，这几个方面的组合出拳，是对中国是最致命的。
嗯，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018年足球世界杯期间，很多球迷都赞扬了主办方俄罗斯的热情。然而对于一名来自科特迪瓦的职业足球运动员来说，他的身份使他在这个欢乐的时刻面临困境。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在莫斯科的报道。2018年的俄罗斯足球世界杯，全世界的球迷们都为主办方的热情款待打出了高分。
我们目前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街道也很安全。
我觉得这个国家非常棒，俄罗斯人民都很积极向上。
至于看台上种族歧视的警告和有关警察行为粗暴的说法，很多人说是夸大其词的。
我看到的是他们是很尊敬别人的。
我觉得俄罗斯已经变了。
不过来俄罗斯旅游是一回事，居住在这里有时却是另一回事。卡德莱茨特拉奥雷6年前来到俄罗斯。2011年，他的家乡科特迪瓦在有争议的总统大选后发生暴力事件，他被迫告别自己的足球生涯。
我是一名穆斯林，我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新总统上任后承诺将平等对待穆斯林和基督徒，但是当人们听到穆斯林的姓名时，我的麻烦也来了。
在最近由国际足联支持举办的世界杯多元之家活动中，特拉奥雷告诉人们他是如何在2012年逃往俄罗斯，以及如何努力将他的难民身份合法化。
我被告知俄罗斯不能给我签发签证，我必须回家。但我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我在这里有一个家，我的家人都是俄罗斯人。
特拉奥雷与俄罗斯妻子戴安娜有一个2岁大的儿子。特拉奥雷的签证问题使他不断受到警察骚扰，与此同时由于缺乏证件，有时他会遭到雇主欺骗，克扣他的工资。
我们以为婚姻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公民援助已经接手卡德莱茨特拉奥雷的案件，该组织为难民发声。该组织的主席斯维特拉纳·冈努西奇纳表示，由于俄罗斯政府无视该国对难民的国际义务，特拉奥雷难民身份的申办几乎不可能实现。
这不仅仅是一个典型事例，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寻求难民身份的人的故事。在整个俄罗斯，只有585人被授予难民身份。
在本届世界杯上，俄罗斯队的表现非常出色，这是俄罗斯国家队第一次打入四分之一赛。特拉奥雷是俄罗斯队的支持者，他希望能改变命运，实现梦想。
当法官发给我签证文件时，我希望能够加入一个很棒的俱乐部。
特拉奥雷知道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他每天都在坚持训练，希望下一届世界杯他将身披俄罗斯战衣，并为他的第二个家乡进球。美国之音梅恩斯莫斯科报道。
从羊肉汤到鱼子酱再到牛舌，来俄罗斯观看世界杯的球迷们说，他们很享受当地的美食。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玛利亚马迪亚罗的报道。
在一个月的世界杯开始前，世界各地的球迷们对俄式美食或许完全没有了解。从甜菜做的罗宋汤到咸飞鱼，从盖着蛋黄酱的鸡蛋到西伯利亚饺子和俄式土豆沙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们现在也能够通过美食来体验俄罗斯文化。
我们试着吃了一些传统俄罗斯食物，我吃了熏肉和豆汤，还有羊肉汤。你呢？
我吃了鸡翅和熏豆，还有俄式砂锅。这些是超棒的食物，也是超棒的文化。
然后是坐在桌对面的朋友。
我都不记得我点的叫什么了，羊肉汤和蔬菜，好像是这个，吃起来味道非常棒。
在这场美食盛宴上，一名游客有些吃惊地发现，当地有些食物和他家乡的美食非常相似。
我品尝了一个用肉、土豆、胡萝卜还有洋葱做的菜，那一道菜是喀山当地的传统美食，但是和我们巴西的一道菜非常像，这让我感觉宾至如归。
这桌兴高采烈的巴西球迷很乐意体验经典俄式美食之外的食物。马塞罗·马加黑斯说，他和他的朋友尝了一种船形的乳酪烤饼，那种食物叫做格鲁吉亚卡查普里。
那就像一个加了蛋黄和芝士的意大利面，因为太美味了，所以我连着点了好几份。
赛事给啤酒带来很大的需求量，这家酒馆经理用一种用来煮茶的传统俄罗斯茶壶为顾客们上酒，给他们留下了别开生面的印象。
我们做了一种啤酒茶饮，不过我们在里面放的是冰块而不是柴火，倒出来的是冰凉的啤酒。
在世界杯即将结束之际，无论他们热爱的球队是否取得了成绩，许多球迷们都将带着对俄罗斯美食的回味回家，或许还有一两瓶俄罗斯伏特加。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节目的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宁欣。白宫本星期宣布，正在考虑向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川普此举发出了绝对不从美中贸易战中退缩的信号。美中第一波加征关税刚刚生效，川普何以迅速采取动作让贸易战升级？中国如何对新一波关税采取所谓同等水平的报复措施？贸易对峙升温是否代表两国关系冰河时代的到来？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